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我一直免不了性诱惑，那该怎么办呢？好，提问者问得非常好，感谢你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贴身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表示你有性别，你是性别就表示你一定会渴望异性，或者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同性啊，什么样不同的性的倾向，这个 sexual orientation。 但是无论如何，人有性别也带有着性的渴望，自自然然的就会有对一个对象的感到他身体的一个诱惑，或者我们不要说诱惑，我们就说会对他的身体感到吸引。好，这个在天主教的观点来说是天主赐的礼物，天主创造人本来就愿意人去传生后代，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观点认为性是肮脏的，没有，我们也没有一个观点认为你谈到性的时候就表示你不虔诚，没有，没有，你可以是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你呢，有性欲，你呢，有性行为，当然我说的性行为是指婚姻中的性行为，等等的，你可以是，好，所以人，人性，天主愿意传生后代，愿意让我们人分享天主自己的创造的工程，所以性本身的吸引力呢，是一个美丽而且贵重，甚至你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礼物之一，因为透过此，人有机会在婚姻中，透过身体的结合，而真的能够孕生爱的结晶，也就是下一代，能够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相爱，巩固社会，在爱当中圣化这个世界。所以我再次说，天主教没有认为性是肮脏，也不会认为谈到性的人就是不虔诚，没有，而是你怎么用这个性，这才是关键。如果我忘记了性本身是天主给人的礼物，叫人真正神圣敬畏而且有爱的去使用它，在婚姻当中真正的在真爱当中交出自己，那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性呢是真正的显示了天主的奇妙，等于说在性当中真的是体会到了天主真正那个超越的爱，超越的神秘的共融。什么叫神秘的共融？父子圣神间的那一个爱，我们也在人间好像窥看了一点点，好像也体会到，或者你可以说预先尝到，你可以说你分享了这些。总而言之，这些词汇是什么？无论如何，再说的一件事就是，当人真的在天主的旨意内去使用性的时候，真的是光荣天主，光荣天主，真的是光荣天主哦。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来提一下，如果我们滥用它，那这个时候这个性就等于是毁灭了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也毁灭了我跟我爱人的关系，也毁灭了我与我自己的关系。因为当性不再是爱，不再是这个教会教导跟天主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性的理解，我今天就不说这个部分，如果不是按照这个部分的话，那真的是去养成我们自己的自私心。可是自私跟幸福是相反的，越自私的人越不会幸福，所以越走这条路的话不会幸福，不会快乐，只会越来越枯干干渴，然后呢越来越什么呢，要追求更强烈的性快感呢，而导致自己呢进入上瘾的状况，生活都脱节，然后人不能真正的爱一个人，失去了爱的能力，只剩下身体的能力。 OK，这是很悲哀的、哦、让人的美丽的这些人性的重要的一部分，爱人欣赏人与人交流，全部都被这一个观点，被这个吸引力给抹杀掉了。所以其实性本身有吸引力这件事呢是好的，天主的礼物，你千万不要排斥它，了解吗？如果有一个人会说性欲 本身是脏而邪恶，来自魔鬼的，那这一定是误解天主教会的意思。性的欲望，欲望这件事不见得是，欲望这个词不见得是负面的。你要了解，在天主教我们的信仰当中，基督徒提欲望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会渴望一件事情，比方 A 对 B 会渴望，没有带任何正面或负面观点，反正就是单纯的渴望。这个呢，我们说的是好的渴望，就是正常的，这样的渴望是没有罪恶的。他没有说什么你有这个渴望就会犯罪，比方说我跟食物，我本身身体就是需要营养啊，所以我看到前面有食物我会饿，我这个时候会饿，食物对我有一种吸引力，那你会说因为我看到食物我有吸引力，所以吸引力是邪恶，来自魔鬼，所以人要避免它。会这样讲吗？不会，因为你单单的对食物会渴望这件事是你受造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渴望本身它不只是正当，来自你受造，你的本性，你的本质，不只是这样子，它本身也没有让你要犯罪的意思，它只是呈现出你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本身是中性的，不是罪恶。所以我再次说，如果你内心有一种渴望说，诶，我对食物有吸引力，当然我们一般不会这样讲话说我对食物有吸引力，但是总而言之你对食物是有好感的，这个本身不是罪，不是罪。所以一样，你对某个身体有好感，有好感，这不是罪，也不是魔鬼，这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有好感。 OK，那我们讲的另一种欲望的意思就是比较负面的了，可能有不同的词翻译它，但是这种意思指的就是，比方我吃，这是来自我人性需要，但是呢我变得贪吃，我变得吃要占据，说全部都是我的，那这时候这个意念带有我要去自私而不跟人分享，违反爱，这个时候呢我就说这样的欲望就不好了，是魔鬼诱惑的了，是，我们就会这样子讲。好，再讲一次哦，性的话呢也是一样，如果说你这时候对一个人的身体有好感，这没有问题，但是好感以至于你开始给自己一些问题，说我要不要去霸凌他，我要不要去利用他，我要不要呢去满足我的私心等等的，开始做这种的部分来相反爱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说的这个欲望就是负面讲的这个欲望了。那这个呢我们就说这个是魔鬼会造成给你的诱惑，也是你自己会加给你自己的诱惑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有问题的，我们要避免的，我们要把它修正的，是在这里。所以我做一个总结，单单因为你对身体有兴趣，单单因为你对性别有好感，不意味着这是罪，也不意味着这个感受是罪，没有，罪是指当你有了这个想法还不是罪哦，而你去实践出来，为的去达到你的私心，相反爱德，而且你明智而去顾犯，这时候你做出来的行为，这才叫做罪恶，罪恶，这时候就是本罪，这才有本罪这个词的意思，actual sin 在你身上，那这就是本罪的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去说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发现，你心中有一个意念想到说，哎，有人打我一拳，你自然的就会感觉难过，感觉闷闷不乐，感觉有一种生气，这个本身基于你本身渴望你的身体自主保护被顾到，而你有的一种反抗反应，自自然然的这个角度而言，这也不是罪，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又加了一个想法，说我要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呢抄家他整个呢这个诛九族，然后呢曝尸三天见不得人，这时候我加了这些想法，而且呢毫不考虑的这么去做的时候，那我就有罪了。而且这样子的欲望，这样的渴望想望呢，就是属于魔鬼会影响我们的，也会我们自己会去加给自己的所谓的不好的欲望，这个部分才是我们说要修正要去避免的。好，所以你就会知道一件事，单单有性诱惑真的没有关系，好，对不起，性吸引没有关系。好，你注意看我这边讲性吸引，一下讲性诱惑，为什么我要这样分开讲？因为当我们说诱惑这个词，有时候我们翻译很奇妙，一听到诱惑就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呢你其实可以把问题改成，我一直免不了 性吸引，那该怎么办？好，如果是这样子问，我一直免不了性吸引，怎么办？我一直都是免不了性吸引，我连结婚后了也还是会对别人或对任何人有性吸引，这该怎么办？那我告诉你，没有怎么办，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你会一直有，到死都会有，了解吗？这就是你生物身上天主所给在我们人身上，你自自然然对身体本来会有的。你是修道人也一样，你是修女，你是神父，你是教宗都一样，一辈子都有性吸引。好，但是如果你说诱惑，也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意思定义为是会害你要相反爱的意思，换句话说是指你要开始去占有别人，要去满足自己私欲的这个性诱惑的话，如果定义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诱惑呢，你就要一辈子免，你就要一辈子逃，你就要一辈子避免它，去战胜它，了解吗？所以你说我一直避免不了性吸引，你要先去了解一件事，人身上有吸引这件事真的是天主的礼物，不要觉得自己一感到有性吸引，有这种需求而马上就直接当作是我是魔鬼，这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反倒是我把这个能量导向错误，而让自己远离爱，侵占别人而讲求自私，这种时候我去犯的这种罪，或者我开始往这个地方想的时候，我们才会说这个会有问题，你要反，那你要反这个，知道吗？要反这个。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有时候一下子好像在反性，因为他们会好像让自己尽量有这个所谓贞洁 chastity， 这个别的影片有说，我之前就不提，好像我们会说有这个贞洁，但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你看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都反对性，他们把自己用成这个样子，但是不是，请注意，天主教的基督徒他反对的是性被滥用的可能性的这个性诱惑，他反对的是这个，但是你说性吸引力，天主教徒是绝对不会反对的，这是天主赐的礼物，怎么反对呢？不会反对的。所以你看到那些人在讲贞洁，他的意思不是叫你说不要有性，不是，当你听到一群人说我们要贞洁，我们提着那个意思也不是说你通通都不要想望着说任何人身体吸引力呢都要去掉，不是，你不需要这么做，教会没有那样子教，而是说当我们讲贞洁的意思就是指叫你把那个你本来想把性的能量拿来放在不该放的地方这个事情上面，你把它切断，你把它阻止，你把它对抗，你会有这个能力去对抗它，我们说这个能力在你身上，你坚持的这个观点、人生观、能力、作为、思维、方式，这些都可以说就是贞洁。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贞洁的意思，不是说那个人都没有信，也不是说那个人都讨厌信，不是，而是说这个人他明明有信，但是他不让这个信来放到伤害人跟自私，而放在真爱上面，所以他懂得去分辨，懂得去梳理，他就是有贞洁的人，他能够去把这个导向拉好。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不断否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自然的性的话，你会生病的，你会生病，因为你等于否认自己的人性，天主没有叫你这么做，而你自己也这么做，然后不断的苛责自己，变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而对人对事都很多心态上也会出现不正，这个时候会出现问题，会出现障碍，要小心。但是呢，如果你是一直一直的在培育贞洁，你一直一直的在避免自己做了把性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你一直全力打击他，全力压制他，全力去阻止他，那我告诉你，这样不但不会违反人性，反而让你越来越幸福，因为一个贞洁的人就表示他一直在避免自己去把爱拿来滥用，把爱拿来建立在自私，建立在肉体交换的这样的想法，他一直拒绝，所以他一直拒绝这个，他一直把性保留给爱，他让自己懂得分享，懂得爱，懂得不为自己而为别人，懂得不给自己而奉献给别人，懂得分享而不是自己，他一直培养这个美德，在贞洁当中一直培养，一直培养，一直培养，他就成为一个越大度越心中美善的一个人，他就会越快乐，就会越幸福，所以越贞洁的人是会越幸福的人，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懂错贞洁的意思，你以为贞洁是指不要有自然的性这些等等的话，那你就会把自己搞得最后自己呢完全不像个人，因为人本来就会有性的吸引，了解吗？OK，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对性是怎么认识它的。好，那我最后就提，如果你真的是对诱惑的方面你真的免不了，那我要告诉你，这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因为你听我说，我们说人有原罪，亚当厄娃犯了罪之后，这样子一个对罪恶迷恋或贪图的一个倾向就流到了我们所有人身上。好，你不要用流这个字，你说流是什么，水过去吗？还是遗传基因吗？你不希望这个解释没有关系，我现在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有这种经验，我们通通都随着亚当厄娃他们的这个影响，他们本身有了这个生活选择所形成的风格，我们都受这个风格影响。好，我这样子说明一下哦，我是一个父母，对不对？我是一个父母，我把我的家庭打造得很和乐，是不是我的家庭就会过得很快乐？是。那这个快乐的气氛，快乐的这个坚持理念就会留在这个家庭，这个时候我这个家庭的小孩就会继承这个家风 style 家里的风格，而他就会带着这个家庭的风格继续往下传。好，原罪的原理也是像这个样子。当然奥斯丁用这个传声的角度来讲，这个语言用这个角度，较为传统的这个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讲，但是不会说不能用这个模式讲。我现在讲的这个模式叫做我刚刚讲的。好，所以我继续说明它。好，如果我今天在我的家，我常常都是暴力，我常常都是骗人，我不讲求诚实诚信，我跟我孩子说，孩子，那个你作业写完我会给你饼干，就骗人，常常这样子做，这种不信任然后欺骗就会在这个家形成这个家的风格。这时候你的孩子在里面也会受影响，他自自然然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父母什么样孩子什么样，他长大自自然然也在其中学习，自自然然也在这个家庭结构当中，他也会带着这个往下到他下一代的家庭。原罪也像是这样，父母呢，原祖父母呢，第一个父母呢，亚当厄娃犯了罪之后，他们选择拒绝天主，这个风格，这个拒绝天主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第一个人类家庭的风格，这个风格呢建立的家风就使得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也在这个家风当中一起去继承了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风格，所以开始对人不信任，然后呢这个家因跟亚波尔去打，然后呢后来呢杀了兄弟，后来呢一直延伸到现在等等，人的这种我们说从原祖父母来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拒绝天主的倾向，这个家风不断的从第一个父母犯了这个罪之后，这个榜样，这个生活方式，这个家庭风格一代一代一代的传。好，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咯，我是一个父母，我们家里有1亿家产，好，那是不是我死了我可以继承给我孩子？对。但是如果今天我赌钱赌输了，欠债了，好，那这个时候我的孩子就会没有钱用，他就会很可怜，这也是原罪可以解释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本来有钱的滥用了，让他没有了，所以当然他家庭的小孩也会没有钱，大家知道吧，对不对？不可能父母没钱孩子也突然有钱吧，那钱哪里来的？所以一样，原主父母自己自由意志拒绝天主犯了罪，就好像他自己自由的欠了这个债，赌输了自己本来有的钱，所以这时候他把自己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的家庭就没有钱，所以孩子当然继承也就没有钱，所以一代一代的传也就没有钱。换句话说，这个钱你把它改成原罪就是一样的意思，原主父母犯了罪之后，这个家庭就什么呢，有了原罪，原罪的影响就失去了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因为第一代父母把它搞坏了，那孩子自己呢也得不到了，那孩子的孩子也得不到，就一直一直失去这个天主本来给的祝福。我们说这个人失去天主给的祝福，以至于人没办法到达天主，没办法跟天主有这个子女间的关系，使得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是破裂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称为原罪 Original Sin。 所以原罪的意思不是说 哎，我都没犯错啊，我的孩子好可爱，他生出来对不对 ？baby 美丽的这个面容，然后呢，脸坦坦的很 Q， 结果他竟然有原罪哦！天主多么不公平！不是这个意思。你今天了解原罪的意思了，你就会发现原罪的意思不是说你的小孩出生就犯罪，不是，也不是说我出生就是肮脏，不是，而是我的父母本来有好的家庭的祝福跟钱财，他自己的意志弄坏了家产，也害得这个家庭受到了影响，而我们是这个家庭的后代，所以我们呢就也生出来就没有这些钱。所以你说这个要怪谁？当然是怪第一个父母，因为他们种下的祸。你说这是谁犯的？是他们犯的。所以原罪不是指你的小孩犯错，不是指我犯错，是指亚当厄娃他们犯的错。而我们呢，我们只是继承这个影响，但我们自己有错吗？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本罪，我们没有错，我们只是被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家产的例子，父母亲赌输了钱，孩子家庭没有钱了，这当然呢很公平啊，你自己本来有祝福，你应该把他照顾好，把钱给你的孩子，结果自己滥用变得没有了，那孩子当然没有，这个不能怪天主，因为本来已经给了而滥用，那孩子没有，那就要承担。好，所以我们都是被承担，后来这样子长大。可是你说这个要怪我们，是我们自己犯的吗？不是啊，这是父母犯的，是他自己理财不好，我只是受这个连累影响，就这样子，原罪的意思。好，所以我再次说，因为原罪的关系，所以人呢就有这个倾向，我们的风格里面，家庭的风格常常喜欢滥用性。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我们非常的要了解一件事情，你一辈子可能都在性诱惑当中被不断的打击，这真的是一个战斗，知道吗，听众朋友，这是一个 fight， 这是一个战斗，这是一个战斗，因为我们原主父母也给我们了这个影响，我们世世代代对性，尤其今天把性把人男人女人物化，当成玩乐娱乐，我们跳过了好多应该学习真爱的时刻，而去拥有的是直接短暂而快速的肉体的交换，我们很难诚实的跟人相处，我们变得是虚假的，只要一个身体的关系，我们都在这个文化结构中影响，你真的会一直受这个诱惑，真的是可以可怜可以同情的，你我都一样，修道人也一样啊，修道人随便去外面，诶，去外面突然广告就穿那么少，那怎么办呢？这也是社会结构的影响，不是吗？你的朋友在聊天，朋友聊天都在聊自己怎么样在外面的一些性的一些经验，他自己好不是在婚姻中的性经验，你听了怎么办？你当然也听，因为这个社会都在这样子讲，你很难避免。所以我们真的，这是一个战斗，这是一个战斗， This is a battle， 我们必须接下这个战局，去战胜这个性的诱惑，不是战胜性吸引，而是去战胜这个性诱惑。好，如果你说你很想战胜这个性诱惑该怎么办，你要好好的了解你为什么有性，你为什么有要贞洁，你为什么要懂得爱，你这些东西通通有了观念，你就很好对付它了，要先从观念建立起来。我之前的其他节目 我也有提过关于为什么不要手淫，为什么不要婚外性行为，为什么不要婚前性行为，这都有节目，而且内容不错，欢迎你去点来看，在 YouTube 这 Podcast 都有，你去看，你去好好的去了解，你去找一些专门谈贞洁的书，重新从观念着手，观念带动行动，行动带动样子，样子带动社会，社会带动国家，国家带动世界。好，所以从观念开始，从观念开始，你不要气馁，因为你常常活得很辛苦，受诱惑，这是社会造成，不要完全的觉得自己气馁，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于这样子的不幸当中，他已经亲自来到世界上，走上十字架，示范这份爱，把我们从污泥中拉出来，带向天主的财富，他把我们恢复了本来是天主家中一份子的荣耀，耶稣把我们恢复了。所以你真的不要怕，我们这样子软弱，但是天主爱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反而鼓励我们，反而帮助我们有能力跨越。所以这就是你的传奇了，你的故事，你的传奇故事，你与我任何人，节目中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对抗这个性的诱惑，而去弘扬性吸引本身天主给的美好。再听我讲一次， 一辈子抗拒性诱惑，但是呢，阐扬弘扬性吸引天主的美好，了解吗？性的诱惑透过观念的改变，甚至我们有时候要去对一些事情拒绝。你的朋友很明显就在做这些事情，当然你要拒绝啊。难道人家在告诉你说，我在教你们要怎么自私，而你也跟着说我也要学怎么自私，一直自私到底是不会幸福的。自私的后果你可以去推论，自私就表示我只顾我自己，我自己就放优先，我自己放优先就没有顾别人，对不对？没有顾别人，但是人怎么可能不跟别人呢？所以到头来你只会背叛别人，而为了自己的好，而自又为了自己，然后一直在为了自己，就没有周边，那我只能自己在我自己的幻想当中。而且呢，因为人跟人都要相处，而你碰到人你又不相信人，那人们就对你来讲是威胁，那人们是威胁或者只是你利用的工具。那久而久之我们都在什么呢？好像这个后宫，然后这个暗箭难防，这样一辈子在防，一直一直做这种事，一直在想自己，这样子的人怎么活得幸福呢？幸福的快乐是安全感，是舒适，是被爱，感受的是平安，而不是去在其中要争执，其中要暗箭难防的躲。这种日子会紧张，会有压力，血管会高啊，然后呢，癌症的机会增加，得身心的疾病增加，你要整天一直疑心疑鬼。好像这个 paranoid type of schizophrenia hernia， 好像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妄想型的精神分裂或者视觉失调症，我们要一直活在这种环境中吗？所以人有自由意志，要懂得说不。我们朋友，我们周边文化一直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性多么好，你要仔细想，真的吗？你今天讲的性是什么意思？你说性拿来用或运用在别人身上满足自己，这样子的角度来讲真的会幸福吗？你挑战你朋友，你跟你朋友说，朋友，你告诉我的这一群话有什么根据，请你告诉我。他说当然是这样啊，大家都这样讲啊。你就说大家都这样讲不是逻辑推论，大家都这样讲你只是诉诸权威。这个意思就好像我说巧克力是好的，为什么好？因为大家都说好，所以好的就好，三人就称呼。所以大家说假话，五个人讲假话，十个人讲假话，假话就会变真话。那到底是真是假不重要，因为大家，这等于是无效的推论，你就等于是他的说法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说法，这个定义叫迷信 superstition。 所以你就懂得要质疑。如果有朋友有这样的提问，他跟你提性是如此而已，那你就要告诉他根据在哪。你说我要按照这个方式过，但是我要为我的人生负责，你只有说说而已，你不会照顾我的人生，我会为我人生负责，对不对？充其量你只是跟我讲这样，但是你不能代替我过生活，所以到时候后果如何你不会帮我，也是我自己负责，不是吗？所以我要对我怎么选择我的生活当然要谨慎，当然要谨慎。人生不是来回票呢，人生是单程票，出生买了票走，票到底呢，尽头拜拜，不会再回来，谁会倒带时间？没有，人生是一去不返的单程票，一去不返的单程票，什么选择都需要谨慎，不是吗？什么选择都需要谨慎，而你讲了那么多建议也不会为我负责，我到时候是好是坏，沉迷性成瘾，沉迷糜烂人生当中，没有学过爱，也没有懂得牺牲，我都没有体会到这些，我没有被爱过，而你也拍拍屁股就走，因为那只是你的建议，仅止于你的口。而我呢，我自己过的人生还因为你的建议而变得踏途一生，而单程票的人生就这么没了。所以我当然要谨慎，所以请你告诉我这个观点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根据，这样子就会幸福吗？为什么？你要跟我思辨下去，而不是很简单的跟我说因为大家都这样讲，因为文化是这样，文化也可以到大家去死啊，不是吗？一群文化，一群告诉你说哎，我们人可以吞火，十个人讲，因为多人就称呼嘛，十个人说可以吞火，一百个人说可以吞火，你就吞火，结果你死，这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吗？不是说因为大家说就会是对，而是对的事情才会是对。好，感谢提问者的提问，问得非常好，希望这相关的分享呢也帮助你，我们持续去想有关性以及我们该怎么用好的态度，天主教基督徒讲的精神来去看这件事情。性欲在身上是正常，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怎么让他发挥他真正的潜能，而不是让他不断不断的退化，退化成只是身体交换的利益。 我们要让他发挥强项，懂得爱人，还是让他退化成只剩下身体娱乐的短暂？这就操之在你怎么让你自己的人生过下去。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